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二十九篇。诗篇第二十九篇，我读完以后，真的我心里在说：大卫啊，大卫啊，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的底下，你会把你心中的这样的真实的感觉被神默示写下来？是在逃难的时候吗？是在作王的时候吗？是看到以色列神的百姓的一些什么样的光景，他就要劝神的众子啊，因为真的神的众子就是指神的百姓。今天不晓得我们心中有些感叹，是什么感叹？哎呀，我们自己的遭遇啊，我们遇到一些我们不想遇到的事情啊，哇，就有许许多多的东西，但是也不是被圣灵启示感动的哈。我说大卫真是一个灵里面非常敏锐的人，他眼睛看见的，耳朵听到的，经历的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太麻木，对神的事情很麻木，但是对世界上面的事情呢、啊，哇，这个广告一出来，这个好用，那个好吃，那个什么，哇，反应快得很。但是呢，对神的声音，对神的话语，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反应。我们对大有能力的神的声音没有反应，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卫在诗篇二十九篇里面，他要劝诫个人，提醒个人的。他看到以后，他有这么大的感叹。我从这个角度思想的时候，好像被开启一点，被光照一点。那个光照是什么呢？我不晓得那个时候，他们是不是把荣耀能力没有归给神，归给他们自己，归给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环境，很平静，很舒服，是不是甚至还是把这个荣耀这个能力都归给大卫呢？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？因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耶稣是一个人的地位来到世界上，耶稣是以人子的地位来到世界上，人还是怎么样呢？人还是要把荣耀能力啊、能力荣耀都归给这个耶稣。但是耶稣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，他接受吗？他以弥赛亚的应许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接受，但是他以一个人子降卑为人，谦卑来到人世间的时候，他行了神迹也好，做了什么也好，耶稣常常讲的就是：你不要为我传名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。我想大卫真的有一个心智，有个什么心智呢？你们不晓得，你们把荣耀归给我，你们把荣耀归给你们顺利的环境，你们觉得靠你们自己本事得来的一切，读了博士啊，或者赚了大钱啊，或者有了很高的地位啊，这个荣耀能力是应该要归给耶和华的，你们怎么归给人呢？假如这边再加一个，你们怎么把这个荣耀能力归给我大卫呢？我大卫算什么？我现在越来越体会的，我说在这点事情上，我也感谢，真的应该享受一切荣耀的神的保守。所以人家讲我这个大爹这个人软不吃硬不吃，你拍我马屁也没有用，你把荣耀能力归给我也没有用，你是什么你还是什么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讲你们不要替我传名声，但是那一些收到耶稣帮为他行神迹治好他病人的些人怎么样，越把耶稣的名声传开了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惹起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的这个嫉妒，到最后一定要置耶稣于死地， 今天有多少人把荣耀能力归给人，你是在害人。一般人不体会，我这件事情是很体会的，造成很多的到最后的这个分裂啊，各方面的东西啊，真的，我耳朵亲耳听到有人在讲说，老是大爹说大爹说大爹说，都不讲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，这个聚会我不参加，因为没有耶稣。人很可怜，假如这个地方真的是大卫是这个心也好，也遵循神的旨意，带领以色列百姓慢慢进入比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环境等等，因为在以色列人在大卫王以前，他们在经过四世的时代，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哇，这个祭司时代完了以后怎么样呢？第一个起来，以色列人要这个撒母耳为他们立王。扫罗的时代被人家欺负，人家到城门口来挑战啊，辱骂他们所信的耶和华上帝，都没有人敢出去迎战。我相信经过很长一段的岁月，大卫真的起来平定了周围，是不是啊？带领神的百姓，哇，大家在这个时候，大家要不要把这个权力能力归给大卫啊？要不要啊？你看今天多少的人围在社会上有地位人的旁边，哎呀，讲一些好听的，好像站着那些有地位的人就自己很光荣。以后慢慢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以为站着在礼拜堂里面有一些地位人就很奇怪，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大卫讲这句话让我心里佩服的是，很可能大卫就是别人把荣耀能力都归给大卫，而大卫要劝这些神的百姓，不，我们应该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还讲两次，归给耶和华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一个真的按照神的圣洁在地上生活的人，没有名，没有地位，在礼拜堂也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。最近我们常常碰到一些这样的，我从心里肃然起敬，我感谢神，主啊，你让这样的弟兄姊妹忠心的在你面前服侍拜上。我们永泰一个老姐妹真的每次来都要抱抱我，都要来握握手。永泰礼拜堂盖完礼拜堂到现在30多年了，从开始礼拜天的花都是他插的，一直到现在，在永泰哪里买得到？有没有花店？有没有什么？他去哪里摘来的路边的野花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在山里面呢？每一个礼拜天的花，30多年，忠忠心心的在那个地方拜上他的。真的，我相信我见主面的时候说，你们真要把全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能力荣耀要归给一个人的话，要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孝顺。一个人够不够资格在神的眼前被神夸奖，跟他的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这样的人是以圣洁为装饰。我们看下面的小字，第二节小字，我们敬拜神要以圣洁为装饰。什么叫圣洁为装饰呢？就是以神的圣洁为我们的装饰，不是圣洁的装饰，是以圣洁为装饰。今天一个人没有圣洁的行为，思想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卑鄙龌龊的，想要害人啊，想要干嘛，想要装自己门面啊，有这些不好心思意念心态的，他在那个地方赞美神，他没有圣洁为他的装饰的人， 在那边敬拜上帝，上帝也不悦纳，你去跳你的，你去唱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思想，我们到底把荣耀能力归给了什么人，还是归给了我们的神？你看今天为什么很多地方，特别我们东方人呢，什么万岁万岁万岁，对不对？在台湾嘛是蒋总统万岁，在中国大陆毛主席万岁，是吧？跑到礼拜堂嘛，某某人长老万岁，是这样的吗？我们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谁？我相信大卫是给人家讲万岁万岁的那个人，但是大卫要劝神的众子啊，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其实神在历史里，耶和华神在历史历代里面行了很多的事情。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看过神发生的时候，地山都冒烟，有没有？地都震动，以色列人都听过，但怎么样呢？他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明白吗？什么打雷打雷？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嘛，当神向人显现，把神的话语呼召也好临到人的时候，那一个人很清楚，旁边别人呢，以为在打雷，是不是这样？圣经里面这样记嘛。今天自然界的那么多的事情，神的声音一发，他们都能够感应到。但是今天的问题，我们成为这个什么，这个万物之灵的人类，耶和华发的声音，我们又听见了吗？耶和华在环境里面所兴起的大风大浪，我们又明白了吗？这就证明了什么呢？这就证明了那恶者真的把我们心灵的眼睛弄瞎了。我真的相信，当人违背神的，当人违背神的话语，这个挪亚，神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，挪亚真的死了。为什么死了呢？因为他里面跟神感应的那个已经死了。今天什么叫一个活人呢？一个活人就是，这个能够对人有感应嘛，是不是啊？对什么呢？肚子饿的时候会感觉饿嘛，冷的时候会感觉冷嘛。这个一个已经死掉的东西，他还会肚子饿吗？他还会觉得冷吗？他还觉得热吗？有的时候在我眼里，我发现有很多人从来属灵没有饿过，从来没有渴慕过神。一个刚刚生的孩子，任何一个动物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会自己慢慢爬爬爬爬到妈妈的怀中去吃奶。今天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怎么不会爬爬爬爬到神的怀中要领奶呢？今天不是说基督徒少，今天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多。到礼拜堂的通通都是重生得救的吗？真的在世界上对罪恶有反应吗？灵里面有饥渴吗？对神的心意慢慢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完全明白，就像个孩子一开始不能完全明白妈妈的意思，一点都不错，但是他有他自己基本的反应，他知道哭，他一哭妈妈就会有奶，每一次哭他有奶吃的时候，他会用他的方式，慢慢长大了才会慢慢体会。所以圣经里面我很喜欢大卫讲过的一句话，他说我像断了奶的孩子在妈妈的怀中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小的时候，婴孩的时候到妈妈的怀中就是为了吃奶，但是等到断奶以后怎么样呢？到妈妈的怀中是感受到妈妈的温暖，也因为他也知道妈妈喜欢抱着孩子，他也让妈妈的心得到安慰，所以他跑到妈妈那边去。 不是跑到妈妈的怀中，不是为了吃奶。今天你看看，就算一个蒙恩得救的已经有生命的孩子，到神的面前一天到晚只是来吃奶，不吃奶的时候他就不来，他搞他的。圣经大卫讲的是何等真实的情况，神发的声音，今天我们真的怎么样？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哪一件事情看见是被神在引导？哎呀，到现在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去看望一个人，没有想到他的妹妹在很远的地方开一个很重要的会，而且他们那边缺少一个可以跟他们分享的人。我们去探望这个人，怎么知道有这种事情呢？他说，哦，你认识我妹妹，打个电话，大家交通一下。你说你是吉祥啊，就是你。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你慢慢去经历，不是我们人刻意在那个地方安排什么，等到有一天我们进入神的心意计划里面去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的雀跃。今天有很多人跟我们讲说，神在你生命里面有计划，一天在那边祷告，主啊，你给我的计划是什么？你又上当了。怎么叫上当呢？神给你什么计划？神给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有计划吗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成立了，神有很多的计划，邀请每一个神的儿女走在他计划的里面，行他的计划。神不偏待人，真的愿意回应了，他就得着。但是神的计划在哪里？圣灵怎么引导我们？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生命到这个地步，上帝也不找我们去做炮灰。今天我们还幼小的时候，父母亲不给幼小的小孩参与他任何的想法，等到孩子慢慢长大，他慢慢要诱导他。我们的神很有智慧。今天有多少人一天都在等神给他的计划是什么？我说你想错了。你慢慢越长大，你越能够体会神的计划是什么，就乐意行走参与在神的计划的里面。你看你有多少的人一直等到快老死，神啊，我敬畏你啊，我在等你给我人生的计划。结果每一个选择都不选择神的心意，但是呢，他一直在那边等神给我的计划是什么。你等得到吗？我们只要回应神的计划，在世代里面神有很多的计划。但是很可惜的，今天很多人他要做的事情说这是神的计划，你来参加，跟神引导人，吸引人，让他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去，是何等的不一样。昨天我们跟一对服侍主的夫妻在那边交通的时候，他说他看到很多传道人老来的时候可怜到一个地步，饭都没得吃。为什么呢？在美国该交税也不交税，凭信心，自己不尽本分，以我是凭信心来做借口，何等的无知，到最后的结果下场感慨万千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神发声，那么大的能力的发声，我们居然像一个死人一样一点都体会不到，还非要别人跟你解释。弟兄姊妹，是吗？求主怜悯我们。当我们发现人能够听懂多少人的话都跟你的承受度有关，是吗？我们的生命不长不成熟，能够越来越听得懂神的话吗？生命的成长只在乎神，不在乎别人教你什么，也不在乎别人对你有多么的这个浇灌，有那么的多么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辅导，叫我们生长的只是神。真的，我们会听话，不会听话。大妈每次我讲到最后，大妈真的会踢我脚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讲了，他听不懂。 而且那些听话的 有些是牧师，有些是传道，意思就他们听不懂。为什么听不懂呢？今天有很多人讲的话我们就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为什么听不懂呢？假如别人讲到的是我们生命里面根本没有体会的，我们在学术上根本没有懂的这些什么经济问题啊，什么问题，或者分享一个什么东西，是真的听不懂。多少年以后真的跟我们在一起，有时候一起传道同，那时候跟他讲很多东西，他气我，你怎么怎么，到后来他说，王哥，我现在才懂得你那时候跟我讲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神发声，我们听得懂吗？我们听不懂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还幼小，要么就是我们没有生命，根本生命还幼小。根本的方法，生命成长，不是更勤，不是更怎么样的 做一套什么样的东西，那是更真实的愿意走在主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。我们生命真正成长了以后，生命成长有许多的现象，话听得懂了，事情看得明白了，是不是啊？力量有了，跟得上了，这些都是真实生命的现象，跟懂了圣经，在教堂、在宣教合唱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无关。假如我们做完了，搞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对于神的声音还是没有办法听得懂。真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路可能走错了。我今天在读这篇诗篇当中有一节圣经我插不进去，或许我的生命还没有到，到有一天我相信会懂，就是大家很喜欢在圣经里面祷告运用的是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，跟他诗篇二十九篇大卫的心，他为什么突然会讲到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不懂，我就不懂，但是有一天我相信我慢慢会真的等到有一天我像大卫一样，我真的像大卫一样的时候，在他那个情景的时候我再来读，或许我这段时间我就这句话为什么插在这边我可能就懂了。而大卫最后的这个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跟前面说神的种子啊，假如这两节连在一起看的话，我慢慢体会一点，虽然神的种子那个时候没有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虽然耶和华所行的一切自然界的，他自然界的这些都明白了，但是怎么样呢，我们这些人神的百姓神的种子还不了解。大卫有个很大的盼望，但是怎么样呢，我们只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我最后分享一样的是，耶和华的，假如我这样讲吧，一个人心里面不平安的时候，或者一个 海浪在那边翻腾的时候， 是有人类有多大的力量能够让翻腾的海平静，有可能吗？人类要用多大的能力力量去把翻腾的海给它平静。今天等到我们心里面七上不下不得平安的时候，人讲讲话，哎呀这样那样讲讲话，我们的心就会平静吗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平安的福是要耶和华赐力量才能够得着这个平安的福气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的什么七七八什么东西，人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东西，让我们翻腾的心能够得着平安，能够享受平安的福。神的能力，耶和华的能力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。今天一个人心里面老是翻腾，同样的是翻腾了几十年一直不得安息，就证明至少在这件事情上耶和华的能力没有临到，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寻求耶和华的能力，还在靠人的方法，还在靠人的这个什么东西啊？一件事情，尽量都是我真正的问人家，你跟大爹来讲讲讲，你以为大爹有能力可以帮助你？你跟大爹，大爹跟你讲完了，你心里平安了，问题过去了。我说我倒不是偷懒，不希望你们来找我，不是。我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个人，我没办法有什么能力可以平静你心里面的那一种的委屈的感觉也好，痛苦的感觉也好，可能这个痛苦是那个像钉在十字架上强盗一样，是自作自受也好，是为主受苦也好，我没有办法让你这怎么样的，特别是这样。大卫很清楚，是耶和华必要赐你这样的力量，让你得着平安的福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不真实？神的能力有没有领导我们？神的声音话语有没有领导我们？会有很多现象事实出来的，这些事实现象没有出来，我们没有得着神的话，我们只有得着了人对神话语的解释而已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